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能够有机会在主日的讲台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代表教会欢迎在线上或是在网络会堂的来宾朋友，愿神赐福于你，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第一次新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朋友，我诚心的邀请你在聚会之后来填写来宾的资料填写可以透过教会的网址 /new cbcwla.org/new 来填写我们会后也会在屏幕上面显示这些相关的讯息希望你能够愿意留下你的资料，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与你交流上一次主日与大家分享信息呢，是去年也是三月的时候，所以快一年了过去这一年可以说是非常不寻常，我们经历了 COVID-19 的疫情，现在也还在经历当中，还有极度分化的选举，并许多使社会动荡不安的事件。但是感谢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都保守了我们，我们没有受到 COVID-19 的侵害，教会仍然稳定的运作，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牧师的提醒，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同心努力，我们没有因为现在的政治气氛，或是哪一派的思想主义来影响到在教会里面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现在眼看着疫情逐渐要受到控制，教会也在安排回归的细节我们求神施恩，让整个社会能够尽快的回归稳定。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教会的回归会以弟兄姐妹们的健康安全为考量，我们不会因为谁已经做了什么我们就需要做什么，教会会以政府提供的法令还有实际的数据为指标，但是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步调来安排。回归会堂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网络的直播，就是同步进行，在会堂在网络都会同步进行。所以我们回大堂聚会，我们要考虑的是会不会反而造成在线上聚会的人不好的体验呢？比方说现在大家在直播上面看到我每一个人都好好的露头露脸的我们会不会因为回到会堂而需要变成从领崇拜到领会到讲道的人都要透过口罩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话就其实影响了大半人的崇拜体验，所以我们会再多花更多心思来计划为了是大家的安全我们会积极的安排，比方说可能考虑把室内聚会的通风做得到像户外一样的程度，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无论怎么样，就是让现场的还有在线上的大家都能够安心并且专心的敬拜。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也能够为此来代祷并且耐心等候。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年一开始在准备这次讲道的前几个月可能是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一直想起这一首歌，它里面就是有这么一段话说 Righteousness, peace, joy in the Holy Ghost, that's the kingdom of God. 那就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是神的国。那这段是根据罗马书的第14章来的，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他这里讲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段经文原本是在讨论关于基督徒在饮食上面的洁净与不洁净的事。保罗这里说到，这不是神国里最重要的事，相对的，重要的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而在神的国里呢，我们行事要按着爱人的道理来行，这是在罗马书14章这边所提到的这些重点。那因为这三个词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绕，公义、和平、喜乐，公义、和平、喜乐。所以当我开始预备信息的时候，心里就想，也许我能够用这些内容来与大家分享。在我们开始今天正道的内容之前，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恭敬的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恩典成为你的儿女，进入到神你至荣耀至光明的国度里。主，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主 你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要有的公义、和平与喜乐。我们求你圣灵来引领我们众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领受到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也求你来使用小孩的口，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把你所要教导众人的信息能够分享出来。我们恭敬的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愿你来祝福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神的国在乎的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和平也可以翻译成平安，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平安喜乐，对不对？啊，平安喜乐有时候也会在墙壁上会看到我们贴这些平安喜乐这两个词，所以看到今天的主题应该心里面会挺开心的哈。但是其实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也会讲平安喜乐，大家都想要有平安与喜乐，而且大家都多少经历过一些平安或喜乐，但是就是因为不长久，所以我们就会想一直希望能够有。这代表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想要拥有平安喜乐，这是人之常情。那所以基督徒的平安喜乐能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重点在于前面所说的这个前提。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平安与喜乐是在神的国里。那提到神的国，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国或者说是天国这个信息很多很丰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他也说他是为了传讲天国的福音来的。那耶稣也说了许多和天国有关的比喻。我们最近教会整个教会啊都在读马太福音，所以也读了不少关于天国的信息。也感谢萧牧师在第13章的时候呢帮我们整理的一些关于天国比喻的一些大方向啊，包括天国的扩张，讲到的是天国的持续成长，天国的价值是值得我们付上我们的一切，天国的纯净使我们能够分别归神为圣。那详情请见常在主里灵修分享第13篇啊，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天国的特质。然而天国的教导呢并没有停留在那里，耶稣死后复活与门徒们相处了40天之久，对他们讲论的是什么事呢？是讲天国的事。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天国的事。使徒们出来传道，传讲的也是天国的福音。这我们在很多《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了，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也继续提到保罗他放胆传讲天国的道。所以天国的教导一直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也是耶稣还有门徒所传的重点。所以关于天国的教导，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概念，内容也很广，但是广到一个程度我们好像很难去总结天国到底是什么。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度觉得很沮丧，因为怎么当那么久的基督徒，如果别人问我说天国是什么，我都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你们不要笑我，不然我问你们，天国是什么？你的脑子里面可能会开始转啊，天国就好像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停不下来了，开始想到耶稣所说的各种的比喻。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也不用那么沮丧。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那其实就不难明白。我今天如果问你说，什么是美国？你回答得出来吗？你可能一时也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可能想一下，可能想说，美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样子也不能算是错，对不对？那有人可能会就美国发展的历史，告诉你它是怎么形成的，讲了200多年之后，然后告诉你说这就是美国，这个也没错，对不对？还好你不是问那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那有些人可能会按照美国有的特色，美国一些特殊的民俗风情，甚至一些精神情操来跟你介绍到底什么是美国。 弟兄姐妹，天国的道理自然能比这些类型的介绍更多元化。那我这不是说因为天国的解释可以人云亦云，不是的啊，神的真理就是真理，不是随便人家怎么说。但是呢，因为这个主题的广度让我们不容易总结啊，更因为这是神的国度，它当中蕴藏了许多神丰富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会是想要企图涵盖整个天国的教导，但是我希望我们读今天经文的时候，心里能够抱持着有这个天国的概念来读经文，就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好，那为什么保罗说到神国的时候要提到这三项呢？公义、和平、喜乐，这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今天大家刚才也读了部分的经文，我们今天想要借着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来和大家一起思考这些问题。那我们的主题是刚才所说的罗马书十四章，但是我们所看的呢，是借着哥罗西书大家所熟悉的第三章的内容来呼应我们刚才所看的罗马书的这些这三个主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第三章的12到17节，那其实今天我们希望能够从第一节来看起，所以我们这时候请大家翻开我们大家的圣经，我们翻圣经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如果翻开之后我来读，我先来读1到4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着，神的右，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这是这一段经文。刚才请大家抱有一个国度的概念来读这一段经文。一个国度当然就有这个国度的掌权者，还有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掌权者是谁，国民是谁。这边讲到在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我们掌权者。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讲的是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国民。今天我如果问你，哎，你是哪一国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能够很容易并且很自豪地回答我，但是这些自豪的回答里面是不是有包括说我是神国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是要叫我们每天发呆不干活啊，哦，思念上面的事，这样子是要让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有一个更高更美的盼望。耶稣的门徒在一开始也是思念了不少地上的事，他们期待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期待在耶稣做王的时候能坐在王的左右两个大卫，这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着他们去跟耶稣求的。他们当中有本来属于激进党派的奋锐党员，内心是希望能够搞革命来翻转当时的政治局势，他们都思考，也都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不少的努力。但是当基督复活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怎么样思考了上面的事情，不再去思考地上的事。当然他们还是在地上过日子，也需要努力生活，有时候还需要打工，有经历苦难的，但是做的呢是为了天国的事。即使在地上，他们思念天上的事，他们做的是国度的工作，是 the kingdom business。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盼望着一个永恒荣耀的国度。我们虽然在这世上过日子，我们首要的要想的是天国的事，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 面对世上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以天国的事为首，因为那个是永恒的。这的确不容易，也时时刻刻需要被提醒。我们早上上班一打卡下去，就没有什么上面的事了。 休息的时候手机拿出来一滑，都是下面的事，不会有什么上面的事了。下班的电视一开，就只有剧情发生什么事而已，没有什么上面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容易陷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弟兄姐妹，时常思念，时常思念上面的事，才能够让我们完全体会到神国里面的公义、和平还有喜乐。我们思念多一点下面的事，马上就会陷入到没有必要的挣扎还有痛苦，失去神他本来愿意预备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去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 去体会到神国的公义、和平还有喜乐。几个月前呢，美国经历过选举的许多起起伏伏，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人有激烈的反应，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想法发声。有些认为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有些则认为这是有见识者还有愚昧的人的对抗。每一个人都用尽办法想要说服对方，诶，你的想法才是对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关心或处理身边所发生的事，特别是你如果是一个地方的合法居民，自然就有责任尽起居民的义务。但是我想要提出的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的尽心尽力，投资这么多的时间、精神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基督徒如果能把这样的心智放在传天国福音的话，那是有何等大的影响力？我们是不是在思想天上的事？我也来问问，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积极参与的人，在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是否给你带来了内心的公义、和平或者是喜乐呢？在那一段时间，无论大家的想法如何，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看法充满了确信，非常的有 conviction。 我也有一个 conviction， 就是无论你的政治看法如何，你有多确信，这些都救不了人。我所谓的救人是指着神永恒的救恩说的。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政治体系、法令或者是观念就能够完全来解决的，因为我们晓得人的系统是无法完全的，因为里面有人，这些都可能可以给部分的人带来一段时间的好生活，但是人最确切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也知道这个，当耶稣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大家心中想到的是，我要喂饱我的肚子，我的病要得到医治。但耶稣施恩怜悯他们，为他们医治了，为他们把他们喂饱了。可是耶稣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他的救恩，所以耶稣坚持要上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要晓得你有什么 conviction。 你的 conviction 是在这些政治的看法，还是在这些社会的议题上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说你们明白我们基督徒有救人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确信，有这个 conviction。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是在腓立比书的1章21节。我们要如何活出基督呢？我前几天听牧师在灵修分享的时候提到啊，这是我quote牧师的话哈。再仔细想一想，我平时是否能见到主所见着的人？我是否愿意接待主所关心的人，乐意服侍于主所怜悯的人？牧师在分享中也提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讲到若我们是与基督同在，就成为新造的人，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去看见主所看见的，去做主所愿意我们做的事情。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这是一个在神国度里的生命，这是一个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希望在此再次诚心的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教会的读经计划的话呢，我请与教会整个教会一起来每日读神的话语每日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更深经历到与神同在。这样子的经历呢，能够进而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做的许多的决定，能够来把我们应该活出来的生活态度来活出。那既然这是神的国度，当然是神要来做主，神来掌权，神的国度里就必定能无限制的彰显出神的属性。今天的主题是公义、和平、喜乐。那平安、喜乐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听的话，可是呢，公义却不是我们会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如果去写卡片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写说愿神祝福你满有平安、喜乐和公义。很少很少这样子写，平安、喜乐倒是很多啊。但是从神的属性来看，我们根本无法跳过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个事实。在出埃及记34:6-7，神自己宣告他自己是谁。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必追讨他的罪。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再多解释一下，因为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些疙瘩啊。我想要强调一下，神是公义的，个人是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本身的罪。这是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中，生命记24:16。这里说到的是神必追讨罪，说到说自父及子直到3-4代。其实呢，这是正好是反映出以色列历史当中诸王所表现出来的状况。这个罪是有感染力的，对于下一代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要记得，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受神的审判。神要追讨到3-4代的意思是说，神会追讨干净，因为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是说，这里不是说儿女们无故就躺枪了，我刚好遇到一个不好的爸爸，怎么我也中枪了呢？重点仍然是在于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公义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经文，请我们大家再继续从我们的圣经里面来看哥罗西书的3:5-10。3:5-10，我继续来念。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也因为神全然公义，不义的事就带来了神的愤怒。因为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神既然是公义的，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没有不义，所以经文说要致死我们这些不义的行为。那各位来宾朋友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应该都能够很负责任的跟大家承认，说自己还是有许多的软弱，仍然是会犯罪。今天的经文也很明显是在跟基督徒说的。7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要弃绝。所以当你们还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这是我们得蒙救恩之前的事情，这样子行过，但是现在还要弃绝，代表我们曾经如此，今已蒙恩，但是现在还有可能会犯，所以还需要弃绝。不过你可能会想，那既然 神是全然公义的神，对罪也感到愤怒，那这样子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又要怎么能够容忍容许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呢？感谢神，因为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得到满足了。我们今天蒙了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因此耍赖啊，说啊，反正不是因为我的行为，那反正我就得到这个恩典就好了。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国的人，神国的人就需要活出神国的样子。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大家，要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这些行为，渐渐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到这边说渐渐的得到更新，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要向着公义的生命来改变。王牧师呢，在去年花了几次时间跟我们分享了神向我们要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公义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也要我们行出公义来。神的国在乎公义，这公义是神国掌权者他所拥有的一个重要的属性，这也是他要他国民所彰显出来的。所以以后我们除了说祝平安喜乐以外呢，可能我们还可以常常加上公义来彼此提醒。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第11节到第15节，我继续来念。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统比较高级，也不是因为行为比谁还要高大上，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刚刚说到了，神的公义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满足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蒙神慈爱得到这个恩典，被称为圣洁的。那这段经文讲到了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提到我们要有的爱心，因为爱心把这些美好的行为都能够连在一起。在分享神爱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把基督的平安放在心里面。基督的恩典使我们与神和好，成就了平安。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难以神的爱去爱人。和平或者是平安是从慈爱发出的，那和平或平安或和睦是因为冲突的止息而达成的。人的心呢，会因为有冲突而不安，人与人之间会因为有冲突而没有和平。要解决冲突，需要以爱为出发点。我们刚刚读到神对自己的宣告，说他是一个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他不只是个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神。如果神不是慈爱的神，我们就不会有平安了，因为我们本是悖逆之子，我们应该要承受神的愤怒，有这个冲突，我们和公义的神是对立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和平可言，我们只有讨打的份。如今呢，我们却蒙了神的慈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罪的代价既然被付清，成就了神和我们之间的和平，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完全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我们更不用说能够进入到神公义的国度。这个恩典不只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不和， 也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因为我们都是一起蒙受神恩典的人，没有差别，没有因为你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因为你是哪一种人，没有因为你的收入多还是少，因此没有再分这些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合而为一的。我们所熟悉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与神亲近，本来远离神，现在与神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借着他流血舍命，使我们与其他领受这个救恩的人归为一体了，并且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耶稣基督成就的和睦，或者翻成和平平安，不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已，也成就了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和睦，因为神都一视同仁的怜悯了我们，基督的大爱包容了我们，他的爱使我们合一，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他也愿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像十一节最后说的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彼此有怜悯，我们神要我们对外也要彰显出有这样的和睦的心，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人，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那要领受产业的，是神对我们有美好应许的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如何行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要我们使人和睦，我不希望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有这么多爱人的关系，那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地方告诉我们要借着神的慈爱使人和睦，因为我们也是蒙神慈爱的人。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爱神爱人，一样是提到我们对神和对人的关系，神爱我们，我们也当爱人，神施恩典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也当使人和睦，我们若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就能够带出和平。我再说一次，和平是从慈爱发出的，愿我们以神的慈爱去爱人，带来和睦。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们就无法成就今天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我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十字架的爱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就这个和平。所以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去带来和睦，而不是带来分裂。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花的心思，所讲的言语，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是带来和睦还是带来分裂？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造成更多的纷争？说到这里，我想要问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有去爱人过？我这边说的爱人不是那个 romantic love 哈，就是啊、哦、有啊，我跟我先生，我跟我太太，哦，我们多恩爱。我说的是以神的慈爱去爱人。其实我相信也见证过我们当中许多人是有为福音的缘故，为着爱人的缘故去接触、去关怀、去爱不同的人。所以，于是我要再问，你累了吗？你会不会试着去爱人，然后爱到一个程度觉得好辛苦，你累了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 waiter 的心态，或说是像餐馆的服务员的这种心态，一直预备好自己要对别人好，做久了可能会变成一种表面功夫而已。 Hey, how you doing? What can I get for you? 那即使很累也会笑着脸去招待下一个顾客，有时候遇到奥客的时候又觉得很委屈。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服务员，你对人的接待与服侍远比这个更伟大。因为服务员的服务目的是为了要挣顾客的钱，委屈一下反正就是有生意做。 我们做天国的福音不是为了挣对方的钱，而是为了给他们生命。你笑脸对着他是为了救他，所以你的动作可能跟服务员很类似，但是基本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可能会说，这样算起来不就更亏？委屈还拿不到钱，还要给他人好处，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我们想地上的事，我们就很难去越过这个困难。可是如果你思念上面的事，明白自己已经是在神国度里的人，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就很像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大儿子，我们已经而且也身处在那个最大的恩典里面，为了反映出这样子的爱，我们也愿意去爱人，与人和睦，并带领他们与神和睦。不分是什么人，我的主愿意为我舍命，我的主也愿意为他舍命。我这个蒙恩典的人有什么权利来选择谁配得谁不配得？好，神的国在乎和平，这个和平是从慈爱发出的，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神也要我们活出和平，使人和睦。最后我们来看神国在乎喜乐，这是在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我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喜乐的成就，喜乐是成就和平之后的一个自然产物。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与永生神的关系，也因着这个关系，让我们心中能够充满盼望。读了刚才这两节经文，你可能会说，这里哪里有写到喜乐？义光，你根本就在硬凹。那我今天的确是想从很多圣经里面提到关于圣徒生活中的经文当中找出一段来分享我们在神国度里面应该要有的心态。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心中是喜乐的，特别是提到歌颂神、感谢父神，这些都是因为心中喜乐发出的动作。我们如果常在主里，也常在神的国度里，与弟兄姐妹们，我说神的国度与弟兄姐妹们，这样子的同在，这样子的团契，就会带来喜乐。我们能喜乐是因为与神的关系，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与神和好了。神是永恒的，我们自然因为与神和好而进入永恒，这是一个大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你现在所面临的，你的身份、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不健康，什么样，无论什么问题，有哪一件事情能够与永恒相提并论？所以，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即使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心中都还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这就是神国子民的一个特权。上次 Alex 弟兄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神与人的欢喜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提到喜乐的来源是神，他引用了罗马书的15章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为什么要提到圣灵中的喜乐呢？因为神国的子民就是圣灵的团契，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到神国度里面的。就像我们现在每日灵修的这个主题常在主里一样，我们在圣灵中就代表了我们常在主里。我们因为常在主里面，我们就在圣灵里面能够体验到、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还有喜乐。因为这样子，我们心中也充满了盼望。约翰一书的3章24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多次提到门徒们的喜乐，每次提到都是跟与神同在，或者是对于与神同在的这个盼望有关。若说天国的喜乐是天国选民从心里发出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就不会因着属世的环境而改变，是别人拿不走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心中的喜乐应该是内建的， 一直存在的，只看我们要不要拿出来用而已。腓立比书的四章四到五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喜乐的原因已经在那里了，只要我们思想到我们与主的关系就能够喜乐。既然主已经救了我并且爱我，我还要跟你争什么呢？我愿意与你和睦，我用一个谦让的心来与你和睦，因为主已经尽了，想到主快再来，我心里更是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领受永恒恩典的人，有什么能够不喜乐的呢？在神里面就没有问题，在神的外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有在神里面的喜乐，喜乐来自与神的关系的恢复，还有心中那更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你有喜乐，我也邀请你把你的喜乐拿出来用。保罗说，你要靠主常喜乐，就是你就把喜乐拿出来用，你不喜乐的话你就喜乐吧，因为喜乐在我们心中。而在看完这些经文之后呢，我还想再跟大家再提一下今天金句里面的第一句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当时在罗马的教会呢，为了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的这些事情有争议，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他们这是看重在外在的条例胜过应该要有的心态，凡事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我们最近也读了不少关于法利赛人的教导，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应该要逃避假冒为善的态度，不是看重那个外在，而是看重内心。所以我们逃避假冒为善而活出神国子民应该活出的生命，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省略掉很多我们认为是条例的行为，哦，不去聚会，不参加祷告，不团契，因为认为这是走形式，只是过着自认为可能有些人就说，因为那是形式，我是从心里面就可以了，我过着自认为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也对我旁边的人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差。我们今天看这个主题，公义、和平与喜乐，前提是神的国。神的国，我们，对，就是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不然以弗所书就不会说将两下合而为一，我们是在神里面被召成为一体，神国里面的人自然有神国里面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是同心合意来做，敬拜、团契、学习主的教导、传主的福音，这些都是本来就应该要行的，只是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从心里面发出，不是那个外表做个样子而已。那因为讲到吃喝，我就想到一种在教会生活里面可能会发生的危险的现象。我们大家聚集自然就是喜欢吃吃喝喝，组内的团契交流当然也少不了吃喝，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使徒行传在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大家也常常聚集同心合意的敬拜，也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但是如果我们最后只剩下到用饭，把基督徒其他当看重的事情都丢了时候呢，这就有危险了。我也不是没有听过有些人到教会来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平时也 hang out 但是后来这些人无论因为什么样缘故不来教会了，却也私下都还是能够有聚集，彼此吃吃喝喝，也是快乐非常。但是这样子虽然仍然是一个团体，却完全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了。因为除了聚集吃喝以外呢，并没有什么和神的国度所在乎的事情有任何的相干，所以我们要特别当心。今天其实也不是讲什么新的东西，我感谢神在过去透过萧牧师告诉我们神国的子民如何依靠神过信心的生活，领受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也透过林林弟兄之前跟大家分享因着神的爱而带来的真实平安与喜乐，王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今天的信息不过是帮大家再次做个复习，提醒大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要有国度的观念。当我问你是哪一国人的时候，希望你的答案里面也有说我是天国的人。 当思想天上的事情，并且借此而活。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你是否愿意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来领受这个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呢？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慕道友还没有接受过或是认识到神？你如果今天愿意领受这个恩典的话，我也邀请你来做下面三个动作。ABC 非常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刚才我们说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跟神认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神的义能够加在我们相信他的人身上。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阶级，无论你是赚多少钱，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没有分别，我们都一起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当然我们相信神也借着宣告来表达，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借着这些简单的动作，就能够进入神光明美好的国度，领受那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平安与喜乐，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义。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是属于神国的子民，那我也请你至少参与这些神国的事。我们当然首先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这也是我们宣告的动作之一，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将主日分别为圣，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时候一起敬拜神这段时间。那我们刚才也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做表面，我们看重的是内心，所以请大家务必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敬拜神。我们研读神的话语，灵命得到成长，也得到喂养。那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个读经计划，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着读经，跟着灵修，领受神的话语，体验与神同在。那我们也过着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看的很多经文都是关于彼此相爱的事情，要使人和睦，要用爱心作为出发点来过这个团契生活，也能够借着团契去接触到其他人，造成和睦，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与神和睦。那最后我希望能够再借着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再次来思考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学习的神的国度、国度的公义、国度的和平还有国度的喜乐。那下面是我对今天这个经文的理解啊，把它运用在主导文上面来献上我的祷告。请大家注意，这是祷告，不是在解经哈。那这是我们从今天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用神用耶稣所教导给我们主导文来向神献上祷告。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这个时候也跟我一起低头，我们来向神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本为圣，但是愿人能明白并且尊敬你为圣。当我们尊你为圣的时候，神你的公义就彰显，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与污秽，因为你是圣洁而我们不是。但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被算为义。我们因此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愿成为你的子民，求你在我们心中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行你的旨意，让我们也时常思念天上的事，看重你所要我们看重的，遵行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也赐给我们，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供应我们生活一切所需。我们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愿我们也以神的慈悲怜悯待人，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到试探，不落入魔鬼的网罗，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主啊，因为国度永远是你的，我们蒙恩得以进入，权柄也永远是你的，我们愿意顺服，荣耀永远是你的。感谢你也赐下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盼望这永恒的荣耀。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主赐福大家。